给长辈、伯父、伯母，还有弟兄姊妹，给我们当中许多的好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我们在这个周末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叫做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我们真的很盼望我们的一生能够有福，但是常常在人世间，我们不得不同意，我们也承认福好像离我们很远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也努力，我们也追寻，我们也奋斗，但是到底怎么才能得福？我最近看到这个大陆有一个人叫李连杰，有没有人知道听过这个功夫巨星？他呢这个在一次的这个讲座里面讲了一段话，当然他也是有感而发，这个人可以说功成名就，也非常有钱。那么他讲什么呢？他的这个标题叫做你很有钱但你值钱吗？我觉得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题目。他意思说，当然他开的那个会，因为很多都跟他一样土豪，都是很有钱的人，那么但是他在那个会上就提了一个问题，说我们好像很有钱，但是我们到底值不值钱？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。那他里面举了一些例子，有些人可能知道他提的那个，他说傅彪很有钱，但是换了两次肝还是走了。傅彪是大陆一个，大概也是个演员。他说梅艳芳，香港很有名的那个，很有钱，但是呢这个癌症把他带走了。陈小旭很有钱，但是他从发现癌症到最后走不到一年半。这陈小旭是大陆曾经演过这个《红楼梦》，昨天我们也谈《红楼梦》，那么这个陈小旭在里面演那个林黛玉。那王君瑶没有很有钱，但是35亿没有换到一寸健康的肠子，直肠癌把他带走了。昨天我们谈过王君瑶的太太后来嫁给那个他以前的司机，所以他的司机很高兴说，我一直以为我在替王君瑶打工，结果没想到王君瑶都在替我打工。他说北京同仁堂的这个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，同仁堂是一个老字号，那么那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叫张生瑜，他说他比你我都更懂医术，但是突发心脏病走了，享年仅39岁。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同仁堂的董事长。上海中发电器集团董事长叫南明，南方的南，人民的民，因患急性脑血栓抢救无效去世了，年仅37岁。他在这里举了这些例子，所以最后他得出一个标题，他说其实人生不只是要能够有钱啊，他说其实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值不值钱。当然这个李连杰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不过他已经看见我们人生有时候觉得人生的意义、人生的内容、人生的价值就是拼命赚钱，然后让自己名啊、利啊、地位啊，这些来表明我的人生的成功。他在这里反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他发现这些人好像曾经都很有钱，但是忽然间发现有钱跟值钱之间画不上等号。到底我们的人生怎么能够得到祝福？是不是因为你很有钱了你就觉得很大的祝福？他这里举的其实我刚刚只是把它摘要，他里面每一个都讲，他每一个都分析，那些人当中有科学头脑、有生意头脑、有这种的这个甚至于医术很高明的、很会演戏的，好像在某一个领域都很杰出的。但是李连杰的分析就是，这些人其实常常最后生命很早就结束了，他提到的这个好几个都是不到40就走了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就是在某一个方面对人生没有好好的把握住，并没有真正了解整全的生命到底应该怎么来活。当然李连杰可以这样的来评论，不过我自己也在想，包括我们在评论的人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、真的了解人生？中国人常说天有不测的风云， 人有旦夕的祸福。意思就是当你这一刻好像享受安宁，享受宁静，享受成功的喜悦，享受各种亲情的满足，但是你不晓得下一刻会怎么样。一生的祝福，我个人是想前思前想后，发现人最大的祝福在哪里？在关系里面。我们大概都同意，我们人被造有一个特性，我们离不开关系。当然中国人更了解，我们常说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了。但是这里讲的关系不是只说你可以动用哪一些人脉，你可以走哪一些后门，你可以让别人如何来帮助你。我讲的关系是指真正心灵里面，我们觉得是在关系里面能够带来安全，带来满足，带来幸福，带来甜蜜。我相信我们都了解，所以中国人对这一点其实我们老早就已经明白，只是当今天整个世代整个世界好像把人从关系慢慢引向到物质金钱，好像把整个人生所有的都往这个方向去引导的时候，你发现我们人其实是生命越来越浮躁，生命越来越憔悴，生命越来越苍白。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同意的。看看今天好像各处都高速公路延伸，摩天大楼起来，然后呢人到处去购物啊，到处去这个血拼啊，到处去抢这个抢那个。在这一切喧嚣的背后，我们的心灵已经不再是安宁的，我们的人生不再是所谓淡定。我到大陆发现这个词被用的特多，很多人说淡定一点，淡定一点。哎呀，意思就是知道不行了，因为太浮躁了，这血压也不行，胃也不行人。但是呢，他们后来是能淡定吗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对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结果马上有个人说，不行啊，退一步人去楼空。这怎么能淡定？所以马上又不行。我在上海，这个其实中国到处都是哈。现在很多电视台呢有一个节目，像上海呢现在有这个有一个节目叫甲方乙方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。那还有一个节目呢，就是都类似的，都是调解这种家庭纠纷的啊。有时候看一眼，看的真是也是很悲催哈，很难过哈。那悲催是80后形容，就不但悲剧而且催人泪下，哇，那就是一把眼泪一把泪，哇，看很多电视机前的有的老婆老妈，有的这个长辈啊，年轻都大一方面看了这个心有戚戚焉，因为这里讲的都是亲情怎么翻脸啊，夫妻怎么反目啦，有的为了一个房产啊，有的为了哇争啊斗啊吵啊，那种节目其实是整个很多人喜欢看，因为一方面觉得这就是讲这个邻里家常的事情嘛，跟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又觉得说，哎呀，其实这个当中也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。那他还找了一大堆的观众在现场，那每一个 case 哈，每一个个案出来啊，先是双方唇枪舌战辩论，弄到后来呢，这个找一些律师、法律专家在那里评判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让观众现场观众发言。那观众有的也分派了啊，有的帮这个，有的帮那个，有的好像讲的貌似非常非常正确，非常合乎情理，但是呢最后常常有一个总结说，其实旁观者清，但是呢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，你现在评论这个看这个看了看得很清，轮到你自己你该怎么办。而其实我觉得这些真的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，人最大的纠结困境在哪里？在关系里面。而这个关系一旦破了，一旦坏了，我们觉得要找幸福是何等难啊。有时候我看看那些节目里面为一套房子，坦白说其实双方也真的不是靠那套房子就活着，没那套房子就活不下了。他们有的自己也讲，当年我们上海小小的阁楼上，当年几个平方我们也活得好好的，那现在有这栋房子，结果搞到夫妻反目，搞到爸爸妈妈跟儿女真的不行，搞到兄弟之间，那么何苦呢？但是又放不开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时候啊，我们今天来谈两种关系，朋友跟父亲， 这两种关系其实是人生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，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关系，对不对？第一，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爸爸，有没有人觉得没有父亲呢？会吗？也许当然父亲可能过世了，或者是某一个时刻不在我们身边，但无论如何，第一，作为人类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位肉身的父亲。第二样，我们人在人生里面，无论你从小学开始，从幼儿园开始，一直到年老发白，我们都承认朋友在我们人生里面非常重要。在这两种关系里面，如果任何一种关系产生了破裂，我们就感觉我们很难得到幸福。父亲当然也包括母亲在内，就是如果我们跟上一代，跟我们的父母，或者父母跟他的儿女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问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同辈之间，当然朋友也不见得同辈，也有所谓忘年之交，那么可能年长的跟年轻的，但是呢非常有这种化学反应，双方一见如故，那么这种叫忘年交，那其实也是非常珍贵。那我也昨天提到，其实朋友里面有一种非常深的关系，就是夫妻。你不要以为夫妻只是好像婚姻里面的结的关系，其实夫妻是人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中国人一直叫做这个叫做知己啊，不但知己，这也叫做红颜知己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两个人性别不同，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，但是在这个当有一天两个人在人生里面找到了一个交集，我们要一生成为彼此的朋友，最真心的朋友，什么都可以谈的朋友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朋友，同舟共济的朋友，同甘共苦的朋友。所以你发现当这个关系特别在婚礼上来表达，将来是风是雨，是贫穷是富有，是健康是疾病，无论怎样我们一起走，那一刻是把朋友之间真正的那个意识，真正的情感好像浓缩出来表达出来，让周围的人看见感动，这个是真正的朋友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今天这两种关系何其难。我们一方面人在人生里面都在渴望，但是我们没有上帝的启示，我们常常那个关系变成扭曲。谈到父亲，很多人说叫拼爹，就看你爸是不是李刚，看你爸是不是那个当官，看你爸能给你提供什么，想到变成这样的一个很功利的想法，就是看谁的爹给我能够支援，帮助我能够，而很少在乎说你跟你爸之间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呢？那很多当父亲的也是这样，给儿女的，给你钱可以，要什么我可以，但是要关系要时间没有，我很忙，我忙着赚钱呢，赚钱也是为你，但是到底之间关系如何呢？朋友之间我们今天更知道怎么来看朋友。我们常常说人生这两个关系是决定我们人生，所谓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当然你这两句话不能够很功利的来看，中国人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指我们人活在一个关系里面，而且这两种关系决定了我们人生有没有一个温暖的，有没有一个合理的，有没有一个安全的，有没有一个正常的，可以让我们的人生走在踏实的路上。如果你有个很安全的家，很和谐的父母相爱，婚姻稳定，你在这个家里面成长，你会觉得很幸福，很快乐，很满足。当你出门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一群朋友，大家志同道合，大家都有很高尚的志向，大家都有很充实的人生，大家都是不但是自己来努力工作，也愿意替别人着想，彼此帮忙。孔老夫子老早说，这个三种朋友要交的，有直有量有多闻，意思就是你的朋友应该是正直无私的，应该是怎么样的，应该是常常能够提醒你，能够来帮助你，指出你的问题的。第三种就是非常见多识广的，那么这些朋友当你交的时候，你的人生里面你会很有注意。但是不单是我们人要求 有这样的朋友，我们自己也渴望能够成为这样的朋友，能够帮到别人。但是你看一看今天朋友是怎么样呢？在大陆我看到那幅漫画，很多地方都画说每个人都是朋友，但没几个够朋友。什么意思？一方面现在好像在网络上啊，在微信啊，在 QQ 啊，哇，到处朋友遍天下，谁都是朋友。这个叫做加一个群，加一个群，微信里面到处是群。那么这个有人说，以前咱们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叫海内存知己，怎么样，天涯若比邻。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没几个朋友，不过有一个我记得叫做阿尔巴尼亚，都不晓得他在哪里啊。现在有没有人知道阿尔巴尼亚到底属于哪里？有人跟我说在非洲，我说错了，不是在非洲。阿尔巴尼亚其实那个小到什么程度，小到真的，我前不久去年到希腊去，希腊上面那个叫马其顿，马其顿旁边那个叫阿尔巴尼亚，我一到希腊，希腊经济快崩溃，一看大部分外来人全是阿尔巴尼亚的，换叫阿尔巴尼亚经济比希腊还糟糕啊！大量的跑到，有点像这个很多墨西哥人跑到美国来。那么在那里呢，阿尔巴尼亚人第一个要出去的就是希腊，跑到希腊呢，大概在大部分在希腊那个做苦工啊、扫地啊、剪草，几乎都是阿尔巴尼亚人。那么这个，但希腊经济现在也快崩溃哈，所以阿尔巴尼亚人，我想，哎，他们怎么没想到到中国来？中国是他们最铁杆的朋友哈，这个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就这个地中海旁边一盏明灯啊，那时候有一个叫霍茶，我以为是喝茶，后来说不是，就是专门他名字叫霍茶，我说怎么跟喝茶差不多？不过呢，这个让我们很感动啊！中国有个最铁杆的朋友叫阿尔巴尼亚。那现在有人说，不是天涯若比邻，现在倒过来叫比邻若天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旁边是你邻居，但是你们两个好像天涯一样，根本不晓得谁是谁。你知道你家邻居的这个他做什么工作？他家几口人？很多不知道。同一幢楼里面，彼此的门互相永远是关了的，好像常常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形。第一个，朋友关系今天空前的被虚拟化，好像你有很多朋友，但是真正你自己的朋友有吗？你真正心灵的朋友有吗？第二样呢，爸爸不见了。所以大陆现在这两年都在拍那个叫《爸爸去哪儿》，啊，火得不得了啊！这个电视剧创了一个又一个记录，直到被那个《来自星星的你》打破啊！这个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你说也奇怪，这个地球上人大概已经没希望，所以看看盼望都放在外星球哈，结果来一个杜教授，哇，在中国大陆很多年轻人整容整得跟杜教授一样啊！有时候我一不小心一排杜教授走过去，吓我一跳。怎么都变成这样的，全跑到韩国去整容啊，整的都跟杜教授一样。那杜教授是一个外星球的人啊，星星那里来的，所以人类已经对地球绝望了。那爸也找不到，爸爸去哪儿，所以还专门要拍一个一集又一集拍，最近姚明也加入进去也拍好，要找出几个所谓模范爸爸。就是让整个社会看你们不要太绝望了，爸还在了，你看这田亮不也蛮像爸吗？有些还不太能多看他们的过去，一看过去哇，一大堆不太见的人的，不过现在都蛮阳光的，一个出来我是好老爸，我是这个。那人类其实这两大问题非常严重，要做什么朋友呢？现在就希望跟土豪做朋友。这个你看现在女孩要找人生的知己，要找生命的伴侣，请问要找什么样的人？有个姓高的有没有听过？叫高富帅。我在大陆我到处都要找高富帅，哎，我说你们现在找高富帅，我们那个年代女孩也有一个偶像也姓高，叫高昌健，听过？哎，那高昌健吓一跳，那高昌健长得跟我差不多，比我他们那脸上啊，那意思就是完全也不帅也不高，也当然更不富豪。那高昌健是这个日本电影里面那个哇，那个饱经风霜啊，一脸风霜雨雪的那种。但是很多女人说这就对了，这要找的就是这样嘛，敢有担当，敢有勇敢的。那现在全找高富帅，那弄到后来有的男孩也奇怪，最近澳大利亚有个男孩说他是天下第一帅，每天会被自己帅醒。
帅到这程度哈，这凡凡人都奇怪，都变态了。那么当然男孩也不傻，男孩要找的叫什么？叫白富美对称。我真的开始以为白富美是洗洁精的牌子哈，后来说不是这个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高富帅和白富美中间共同一个字就是富，就有钱。有钱你就是我的知己，有钱。所以你看现在网上在骂那个白毛女啊，有没有人看过白毛女？我们那个年代那白毛女哇蛮勇敢的，很坚贞不屈。那她跟那个有个男孩叫大春啊，从小青梅竹马，哇大春也没什么钱，种田。哇那白毛女两个感情好得不得了，后来被一个大财主叫黄思仁，黄思仁看上。黄思仁就非要娶这大这个白毛女，白毛女当然坚贞不娶，后来就逃到山洞里面，十几年下来头发全白了哈，叫白毛女。现在我看网络上一片声骂她，尤其很多大学生说白毛女你脑残，你脑子进水了。我们天天在大学门口就等看有没有黄思仁经过哈。而黄思仁人家有权啊，而且人家有钱啊。这个人也长得不差，这个你看演电影那个黄世仁还是蛮英俊的哈。加上说你们俩虽然年龄是差了一点，不过现在还有82娶28的，人家还拿诺贝尔奖，你这真傻哦，这现成的黄世仁找你还逃到山洞，哇就把白毛女给骂了。我们人常常很奇怪啊，我们怎么来定义我们人生里面？很多人看所谓爱情如戏，很多人所谓看说这个最重要的人生就是金钱。当我们这样去界定，这样去定义的时候，其实人类变成空前的寂寞。我要谈的问题也在这里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父亲或者朋友是我们人生里面可有可无的。最重要靠我自己，我现在啥都不靠，我成长了，我长大了。我在美国念了一个什么什么学位，我爸妈也没什么知识啊，都是以前种田的。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对自己，我们觉得也不需要任何人，我哪里需要，就你们基督信仰靠这个靠那个靠上帝，神神叨叨也看不见，我啥都不靠，一切靠我自己。你可以这样想，但是心灵里面当我们一旦缺少了真正的心灵的朋友，我们不晓得心灵的源头，我们心灵的父在哪里的时候，你发现寂寞一定成为一个主旋律。今天不晓得为什么人类空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寂寞。昨天我讲过80、90后一个很大的一个，我在中国到处看到特觉得寂寞，当然有很多原因，一方面现在80、90后很多是独一个，因为家里面也没有兄弟姐妹，都是这个独子嘛，就独一代。其实更严重的，今天你就算有兄弟姐妹，你就算好像微信上微博上你一大堆的朋友，但是人类真正的问题是内心的问题，寂寞。昨天我说很多他们一面喝水，哥喝的不是水是寂寞，连喝水都变寂寞，唱歌看书都叫做寂寞。人类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寂寞。我到中国各处这些年，从95年到现在将近20年，回去过无数次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，我实在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单是中国，其实整个世界是类似的。空前的问题就是孤独，人心灵里面的孤独你可以给它归纳种种。第一种我发现叫做什么，就是当人类越来越迷恋科技的时候，其实人越来越走进孤独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 high tech but low touch。 你一定要了解科技不能够取代活人啊。今天人最大的迷失就是我的朋友全在手机里面，我的朋友都在微信上面，我的朋友都在网络上面。你要知道网络上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每个人都穿一个叫马甲，戴一个面具，但是其实谁都知道这个一见了面那叫见光死，就跟蟑螂一样，哇那个石板 一掀开，哇蟑螂乱逃，因为那叫见光死。这也是你在网络上一看那个，因为每个贴的照片也不晓得是真的假的，一看都是帅哥美女。大陆现在都流行，因为以前有些称呼我们都觉得蛮高尚的，比如见了男生叫先生， 那么接着女士叫小姐，那蛮正常的。现在你敢随便叫吗？叫小姐，啪人家一个嘴巴打过来，什么意思？叫我小姐。所以现在后来呢，就变成流行叫小妹，但小妹也不行，有的是大妈，你叫她小妹，她以为你这什么意思？所以现在干脆流行到处都是，哇，听到都是美女、帅哥，就变成彼此的称呼。哇，一看美女，哇，这个眼睛一亮，哇，结果眼前一黑，好的。我有一次在大陆，刚刚最近人家说帅哥，哦，我想谁啊，扭头一看就我一个男的，哎呦，原来叫我哟，我们很不好意思叫我帅哥。其实现在的人很大的一个问题，我们都不敢叫，以前叫同志蛮亲切，你现在随便敢叫吗？同志，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很敏感的词哈。我们一方面高度的迷恋了科技，但是呢，彼此真正活的关系是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。你看，我记得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，那都30年以前，那真的同学之间恋恋不舍啊，依依不舍啊，这互道珍重啊。我最近还找到一大堆的那个相片哈，那时候拍张照也不太容易，结果呢，每个同学都自己照相馆照个相，然后呢，这个送来送去啊，这样。现在大学毕业，你去看看，那互道当然也互道珍重，那互相讲什么？最夸张的那个叫谢谢不杀之恩。谢谢你让我还活着，谢谢你没在水壶里面下毒，啊，因为现在很多大学有的这个同寝室的，啊，住的一个如美，哇，那彼此吵得不行啊，有的这个你算计我，我算计你，这个这个复旦啊清华都发生那个就是下毒，啊，放到那个毒放到那个水壶里面去，当然所以现在要谢谢你不杀之恩，啊，让我能够活着走出来。其实这个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。我到中国很多地方去，我问那些大学生，我说你们觉得最纠结的是什么？很多人说人际关系，就是跟同学的关系啊，处不好啊，难啊，当然也难，我也知道难，因为每一个都独生子女，哇，家里面都是六个宠一个，现在到了大学里面，你也是独子，我也是独女，那谁怕谁？哇，两个小皇帝放在一块儿，那所以也不太容易。第二个为什么会孤独？我发现习惯攀比，你越攀比你就越孤独。怎么攀比？就一看，哇，别人某某你用的手机比我好，你这个，所以大陆常常我听到他们嘴巴里时不时就蹦出那几个词，叫做羡慕、嫉妒、恨，啊，羡慕、嫉妒、恨。为什么？就是，哎，看你怎么用的包比我好？你怎么用的手机比我？你怎么这样？本来还蛮开心的，蛮满足的。但你一比的话，你马上你就没有平安，马上你就先从羡慕，然后到嫉妒，然后就变成仇恨。所以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，那么美国就发生那个血案嘛，就在纽约哈，这个把他的表姐跟他的五个孩子全杀了。那个案子最近又在开庭，那这个人他直接了当时我杀人的动机就是其实就这几个字，为什么他们过得比我好？他的表姐比他早十几年来美国，当然身份也搞定了，家这个好像其实也不是这个特别所谓富豪的家，我也很一般的，不过呢看在那个表弟眼里面就仇恨了，我为什么来？我的身份一直没批下来，我就是一直非法的身份，然后呢我又那么辛苦到处跑来跑去，那明明他表姐对他不错，也收留他，让他在他家里面，那竟然就全杀了。其实这种情形呢是人类的孤独的一种表现，好像我们里面已经不再有爱。当然我看到更多长辈，昨天我也讲过，很多老人家真是觉得孤独啊，孩子远走高飞也不回家，啊，他们说养儿防老，现在叫养老防儿，啊，千万不能被啃光啊！这孩子啃的怎么都不讲良心啊，而以为我们好像是大把有钱啊，孩子要买房拿钱来，要买车拿钱来，要娶媳妇拿钱，啊，所以很多这个老人家老无所依。那么第四种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把它叫做独生子女增厚群，就是好像一方面在问爸爸去哪儿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好像也是就是感觉那种说不出的，你就真的他爸在他旁边，他又很烦，觉得说有代沟，你也不理解我，你不晓得 咱谈不到一块儿。我发现很多就是这样，跟父母没的话讲。父母呢说，哎呀，张牧师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，我们真是泪流干啊。我到那个意大利去那边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很多父母告诉我，孩子看到爸妈不叫爸也不叫妈。那去年我有机会在威尼斯带一个青少年营，都是14岁到24岁。我就问那些孩子，我说为什么你们叫一声爸叫一声妈都那么困难？那小孩怎么回答？他说因为我们二度受伤。说我们小的时候的爸妈都看不到，当然因为那些父母都这个想尽办法出国去，所以都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啊、外公外婆，全是老人家在带。那么十几年下来，现在这孩子其实已经跟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，因为从小看不到爸妈。那以前又不像现在，你还有这个视频啊，什么这个 iPad 你可以很方便看看图像，以前都是靠打电话。那么打电话呢，那个父母又不舍得，觉得很花钱，所以呢大概也没有什么音信。他说现在好了，现在我们跟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很有感情，又把我们拉走了，又叫我们去跟爷爷奶奶分离，跟外公外婆分离。所以这孩子呢，我发现里面有一种仇恨，觉得很受伤。所以到了意大利，到了欧洲，好像跟父母团聚了，但是根本已经没有感情。基本上就是成天玩手机，要不就是同学在一块儿，就是看到家，看到父母，简直就是好像仇敌一样。所以就不叫。他们说反正你看意大利人都不叫美国人都是 hello 都是这个 David 都叫名字，那我干嘛要叫我们叫爸？他们也觉得好像到西方，就西方人都不叫爸不叫妈所以呢这个，那其实这种情形非常普遍，当然很多原因。我们的孤独其实也常常跟我们的漂流有关。一方面我们好像很恋家恋土，但是一方面中华民族是比任何一个民族，你如果看今天的世界，我们是更容易就踏上了漂流的路。晚上我要讲漂流跟归家这个题目，也不晓得为什么，有时候你也觉得是一种悲哀，就是好像忽然间你发现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白发苍苍的长辈，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我们好像真的亲不亲不是家乡的土吗？不是落叶归根吗？我们讲归讲，但是到最后你发现我们一代又一代我们在途中漂流。我们也明知道美国也好 Boston 也好这里也好那里也好并不是真正我们所谓的家，但是呢我们就在漂流里面，而且是一代一代。你现在到美国，你看看你这个地方为中心的人说，周围山脉里面超过学生就上万，我们一代一代的，我们用脚在投票啊，用脚在走路啊，用脚在加入漂流一组漂流大军。当然这种漂流其实会造成我们内心越来越加的寂寞。当然很多小留学生我遇到的，哇，他们说真的，虽然现在有视频现在有电话，但是不一样啊。他们说看得到妈的脸，听得到妈的声音，但是拉不到妈妈的手，吃不到妈做的菜啊。我在很多地方看到那些越是年轻的孩子，有的来念高中的，有的甚至来念初中的，坦白说人生还没有足够成熟到可以独立生活，但是已经这样那样的原因，当然父母都是说哎呀走吧孩子，为你好啦，将来前途啊，总而言之呢，而且呢很多时候要回家的时候要将来毕业，妈妈爸爸电话来，千万别回来，想尽办法给我留下来。那很多小孩说这也不是我们的选择啊，但是也没得选择啊，爸妈咱们总得满足他们的期望啊。那种其实在漂流里面啊，你不要以为只有到海外漂流，我到大陆现在发现三大漂啊，很多人这个漂到北京的这个北京天津啊这个那一带叫北漂，那么还有一群漂到了长三角，上海啊南京啊这个长江三角这带叫沪漂，还有一大群漂到了广东那边珠三角的，那叫粤漂，就是这广东的意思。那所以为了这三大漂，你看每年中国就产生一个举世震惊的举动，就是叫做春运。 有人说中国有一道长城是固定的，还有一道是移动的，就是每年到春的时候，那你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那火车站，那是黑压压的那个，哇，那全是回乡啊，返乡的那个大潮，像移动长城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个春节过完以后又再飘出去。我们在漂流里面孤独，当然呢，我也遇到很多，就是这个有的也不甘心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一定要找这个高富帅嫁，也不是很多都想一定要找白富美。不过呢，好像就是叫做青春在岁月中老去啊，就是怎么办呢？哇，整个滚滚红尘啊！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中意的人，我就不嫁了。那不嫁的你是可以不嫁，不过呢，每次你就别回家过年了。因为爸爸一看到你说怎么样啊，有没有着落啊、哦、还有的孩子觉得压力山大，那压力像山一样大。所以在大陆现在有的就租一个男朋友，有的租一个女朋友、哦、就是觉得说哎呀压力太大了。那有一个澳大利亚去年这个，因为他妈一直逼着他说你这有没有女朋友，后来这个男孩就玩失踪也不见了、哦、后来他妈妈在澳洲日报，你知道澳洲日报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报纸，头版给他买下来，就登一个大大的广告，说孩子啊，回家吧，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。哎呦，结果这个广告一连登了好几天哈，这个引起了这个华人的巨大反响，很多做父母说这个怎么办呢？我们以后也不能逼了，再逼孩子都不见。那但是人其实坦白说，真的常常在找一个情感，我情归何处？很多人也真的不愿意，好像就在这些的金钱的逐流里面，但是常常有时候说你能行吗？你扛得住吗？第七样的孤独从哪里来？就是不信啊，没得信任啊。哇，人际之间这个到这个程度，这句话是大陆曾经很有名，那个铁道部的发言人，明明面对这个，反正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信了，他也不得不信，因为他不信他也不能当发言人了，他应该后面加一个你懂的，那就比较聪明。结果他那个时候那个你懂的还没发表，还没发明，所以他不能说。哇，结果大家都嘲笑他，这个人就等于讲了一句名言，叫做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信了。真信了吗？其实他自己大概也是没太大把握。拒绝相信，其实这是个很大的危机。人的孤独常常就是你防我，我防你。我到大陆一看，很多人说张牧师啊，为我们祝福吧，我们快要结婚了。哎，我看都年轻男女，我说好啊，那结婚你们忙啥呢？他说忙啥？很多人说现在忙着就在写婚前协议。我说你们是谁啊？也好莱坞的大明星吗？有多少房产呢、啊？他说这我们现在虽然结婚，头脑没有发昏，先讲清楚，钱归谁，房归谁啊？那我说干嘛要这样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什么叫结婚，就是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，但是绝对不许你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，所以都要事先签一个协议。没有信任，最深的关系已经谈不上，你防我，我防你，当然各式各样哈，到处你看见就是所谓水泥森林，尤其这些城市里面，哇，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然后每一个家庭都升到半空，因为每个都希望要住高点啊，空气好一点啊，风景好一点，全住到半楼。但是呢，其实你的家同时也就变成一个符号，不再有真正所谓的邻里乡亲。常常有时候很多人跟我说，真的一回家哈，门一关上，摘下面具，自己就感觉空前的孤独。我能找谁？我能够敲敲我的邻居的门跟他谈一谈吗？我能够给父母打一个电话诉诉苦吗？很多人觉得连这个都很难。我们好像走到一个空前的，当然呢，很严重，就是大陆这几年发现叫做忧郁症大爆发。这忧郁症当然以前人可能也不晓得什么叫忧郁症，因为也很少听过。这个二三十年突然间发现到处是忧郁。那大陆现在每年都在做统计，我看到这个十年以前的统计，2005年上海做一个统计，那个时候有多少忧郁症病人呢？2005年120万，那都是经过医生确诊的病人。 而且那个统计里面最可怕的 80% 就是白领人士。我以前一直以为说忧郁症大概就那些下岗的啦，这个退休的啦，提早退休啦，还很郁闷啦，这个生活没着落，反而这些人好像不太得忧郁症啊。最严重就是白领。白领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有房有车外资企业的这个所谓白骨精，白领骨干精英，都是那种头角峥嵘的，都是人家很羡慕的，哇不得了，很有前途的，忧郁郁闷。难怪我一看我那同学，我昨天讲过，很多同学就半夜三更就去唱卡拉 OK， 我说别唱了，你怎么卡拉也不 OK 的了。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啊，那我说你不早点回家，回家那不跟死了一样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们说以前恋爱的时候那叫做视死如归，将来白头偕老，等到结了婚发现哪视死如归，那叫视归如死，就跟死了一样，哎呦吵了，哎呦，所以不回家。很多人就去唱卡拉 OK， 有的人就喝咖啡，然后喝那个都很可怕，叫悲伤的多瑙河，一杯一杯喝。我说你们这喝不，这不忧郁都难怪。他们说对了，陆家你不晓得，我们现在特喜欢那个英文字叫 blue。我说 blue 那不就忧郁吗？我说那小鞋的颜色会变的，他们老早变了，以前我们浅蓝，后来变深蓝，现在一片泛蓝，全都 blue 了。中国现在很可怕的，到处忧郁症。而且忧郁症里面你知道有相当比例叫做躁郁症。躁郁症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会忽然间失控，就拿刀乱砍人了。所以现在很多其实最近又发生什么桂林又砍人啊，广州砍啊，这里砍那里砍啊，这个很多其实当然一鉴定精神有问题。那精神问题多半从哪里开始？很多是先从忧郁开始。忧郁里面有相当比例叫做躁郁，就他不是内向了，忽然间有一天就像好像一个火药桶一样，那一下就爆发了，然后就拿个刀就砍。那么这种情形呢，当然是非常可怕。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我发现怎么孤独，叫做孤影自怜，不想随波逐流。那大陆现在有一群叫宅男宅女，你千万不要说宅男宅女就是无缘无故就宅到家里，也不见得。有些人就跟我说，真的咱们说我们怕这个社会太可怕了，我们宁可在家里有点安全。有的人说我们就是要守住自己那个底线啊，我们不要这个随波逐流啊。那结果有些后来时间一长就宅男宅女，然后变成剩男剩女啊，就是有的也嫁不出去了，其实也不是嫁不出去，他就觉得左看右看就不行了。他说我宁可当灭绝师太，我就吓一跳啊，就灭绝师太意思说这个就齐天大圣啊，反正我就圣就圣嘛。反正也不管爸妈怎么说了。那这些零零总总哈，其实不单是在中国大陆这样的情形，你发现整个人类非常类似。怎么会产生呢？其实原因是在哪里？第一，我们没有了真正心灵的朋友；第二呢，没有了心灵的父亲。昨天我也谈过，现在离婚率越来越可怕。这还是三年前的资料。那父亲的形象，父亲能够做的也越来越有限。这是在2010年在湖北恩施哈，这个有个女孩就从当地的公安局的办公楼跳下来，很奇怪，公安局里面跳出来。那现在常常有的从检察院里面跳出来，有人政府大楼里面跳下来。那么这个人呢，这个视频刚好把这段拍到，因为现在很多都有探头。然后后来人们看到那个最惨的，他在跳到半空的时候，他说爸爸救我，爸爸救我。他父亲在哪里？在离他150公里之外，他父亲是一个民工，当然没有办法救他，没有办法保护他。要么就很有趣啊，这个现在提醒那些开车的司机说你开慢点，你爸不理刚，所以你不要开那么猖狂，这种牌子都当那个交通指示牌放到公路上面去了，所以也蛮有意思。那都显出好，其实人类我们心灵的问题不是单单靠物质能够来解决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从这一段圣经来看一看，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，我们要来思想到底心灵的问题，心灵的出路在哪里？朋友和父亲， 我们在人生路上感觉何其不容易，不但我们渴望有好的朋友，能够真正有贴心的父亲，我们可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们能做这样的人吗？我这样讲父亲的概念，我再说，其实也包括妈妈在内，我们能够真正成为合格的父亲和母亲吗？我们能够成为合格的朋友吗？到底楷模典范在哪里？到底谁能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，我们真正心灵的父亲呢？我请大家来看这段经文，在路加福音11章1-13节，好不好？我们有圣经的请您打开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也可以来一起看这个投影。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预备，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来，继续念。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3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，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实迫切的之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这段圣经可能基督徒比较熟悉，尤其是前面1-14节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主导文。当然主导文不只是在路加福音11章提到，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、6章登山宝训的时候也特别告诉门徒当如何来祷告。所以我们常常也都会背，刚刚我们在这里开会以前，这个聚会以前，我们一群同工在祷告，最后用主导文来结束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主导文为什么会被放在这里？到底耶稣要讲什么？讲到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谈话。如果关系两个人都互相不说话，那个叫做关系吗？关系的开始是从说话开始，是从沟通开始。但是说话说什么话呢？是彼此利用的话吗？是彼此讨好的话吗？是彼此奉承的话吗？是彼此利用的话吗？所以主导文在这里出现告诉我们什么？是指跟这位我们心灵的朋友、心灵的父亲建立关系的时候，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从哪里开始？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有一点误解，他们以为祷告好像是一种仪式一样，所以他们就跑去找耶稣说，哎，你教我们祷告，好像呢这个施洗约翰怎么叫他的门徒一样。当然犹太人也老早知道祷告，祷告法利赛人也祷告，他们觉得祷告，中国人也会祷告，中国人祷告什么，就是对着那个佛啊香啊，然后口头念念有词，那个也叫祷告 pray， 其实一样。但是真的祷告是什么？祷告不是阿弥陀佛，求你保佑我啊，观音啊，我要生个儿子一直生不出来，求你帮忙。祷告是什么？耶稣说关系的建立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说，其实要怎么说呢？第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？阿爸 Father。 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知道原文根本没有这个天上这几个字，就是父啊，这个概念是完全 让整个犹太人，也包括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在内，大吃一惊。哪里有一种信仰像基督的信仰这样，人跟上帝，你可以称你所崇拜的对象叫做 Father。 中国人如果看到那个佛，你是我爸，哇，吓都吓死。那个佛的概念啊，在中国人里面很奇怪，本来佛在印度教里面是一个无神的，就是人慢慢想出来觉悟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有点不像人了，所以人字旁旁边加一个非，这个福这个词，非人就叫做福，就是有一天你突然间想通，你已经超越了人的想法，那你就不太像人。但是问题是佛这个到中国后来跟中国的民间宗教结合起来，然后那个佛就开始介入到中国很多这个民间信仰里面，那种青面獠牙啦，这种这个把它神化到一个程度，就变成一个崇拜对象。而且中国人看到那个基本心里面是比较害怕的。我记得有一次到杭州，杭州有个寺庙叫灵隐寺，哇，那个门口本来停了很多自行车啊，当然中国人因为人多乱停，那么这个灵隐寺一直想办法要清理，但清理不掉怎么办呢？后来有一天想了一个办法，哇，马上自行车不见了，他们就在墙上写了一行字，叫菩萨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哇，马上就不见了。哦，一夜之间所有自行车全逃走了。哦，一喊菩萨很生气，当然后果很严重，因为中国人多少心里面对这个有点慌啊，万一让我这个家里遭难了，万一断子绝孙了，万一这个出什么事儿了，哪里有一个概念说叫你崇拜的对象叫做 Father 父啊。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心灵里面那是你的父，而且你的祷告不是很功利的，你来帮我，我要这个我要那个，你有没有体会他的心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上帝的国是什么国？是仁爱的国，良善的国，圣洁的国，慈爱的国度，和平的国度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好像在天上一样。然后你看每一句祷告，我们的需要告诉上帝，但是那个需要里面绝对没有贪心。那里说 Our daily bread， 我们每一天的饮食，那里不是说上帝啊，不但我这一代啊，我的子子孙孙给我们金银财宝，我们每一天的饮食 Give us day by day， 天天吃给我们。其实呢，真正正确中文的翻译应该是，我们每一天所需用的饮食，你每一天按时供应我们。 Give us day by day， 这个就是耶稣讲的，你们不必为未来忧虑，你们先一天难处一天当，你一天所需用的，没有任何贪心在里面。你不要用人的办法，哈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。我常说这句话很害人啊，中国人一直觉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结果我们近忧没解决，远虑又来了一大堆。我们加州真的很多 beach， 很多海滩其实非常漂亮，我到那一看，真正在享受阳光的，看看海滩的，看看海水，全是墨西哥人，就是在你家里帮你剪草啦，割院子啦，哇，他们很欣赏你们家的花园很漂亮，全他们在欣赏。哇，那些老子哇苦啊累啊，然后呢也没时间去，天天说我有远虑啊，我近忧还没解决，我想想我儿女怎么办啊，将来能不能上哈佛啊，去哈佛那学费在哪里啊，那将来生了孙子又怎么办啊。你这中国人自己害自己，这叫做近忧还没解决先来远虑，这叫因为你没远虑你怎么。所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真正得福，而且你要知道人不能快乐，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你放不开，不但我们自己有罪，而且我们也不能赦免别人。哇，我们心里那个苦毒之深啊，啊，咬牙切齿，某某人被我们关在心里那个监狱，也不晓得谁，有的可能是你童年的一个朋友，或者是你人生里面老早已经芝麻绿豆是过了好多年，不晓得为什么就非把它放在里面，想到起来就愤怒了，把它拉出来抽一顿再关回去，结果这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因为他也不晓得你这么恨他，然后你自己口的要死，哎呦，这个不行啊，每次想到他那个血压就往上飙升啊，那个胃痛啊，胃痉挛啊，这叫苦毒啊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要好好祷告嘛， 你要知道有几个问题你要解开。第一个，你不要老是活在忧虑里面，你每一天的饮食你跟上帝要求没有关系，但你不要有贪心啊。第二个呢，你求上帝赦免你的罪啊，因为我们真的活在罪里好苦啊。而且呢，你也要赦免那些亏欠你的人，你别老是记得那恨得牙根痒痒。而且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你看这些祷告太重要了，我们人都觉得靠意志，哇，我们很厉害，我们绝对共产党的意志刀枪不入。其实那种真是有点不太像人。以前我看电影，那些基本上活的都不太像人。尤其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看那个《红灯记》啊，有没有人看过那个？蛮奇怪，哇，那个明明已经到最后中了好几枪就不死了。后来发现类似电影都这样，那些人打不死的。是什么时候快死了？就是如果慢慢移到一棵松树底下，完了。真的快到哇，到后来都总结过来，我看松树别出来啊，一出来完了，肯定快断气了，因为他死一定得死在一棵松树底下，很奇怪。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真正的祷告，上帝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是刀枪不入，你千万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，你应该祷告说，上帝啊，让我免去那些试探，因为我里面的人多么可怕。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所以其实在这个祷告里面，然后耶稣提了两种关系。蓝色的部分这里，第五节到第八节，耶稣讲到到底真朋友和假朋友，谁才是真的朋友。你看这里出现两个朋友，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，那么显然这个朋友到他的朋友那里去，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所以这个人呢，他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就是跟他借饼的朋友，一个呢是他去向别人去借饼的，那个也是他的朋友。但是到底谁是真朋友，谁是假朋友？其实你在这些圣经里面已经看见了，假的朋友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躺在床上睡觉那个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不搞丑啊，弄不弄什么？你半夜三更来敲门，我都已经睡了，我孩子也睡了。”你在中文里面看不出来，如果你看希伯来文的原文，这段话那个人是用非常凶恶的口气，简直是在骂这个人，你弄错了吧，你半夜深你来敲门，只有指责没有爱。你要知道那个人去找他是把他当朋友，朋友啊，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有难，他半夜三更来找我，不是为我自己，我是请你帮忙。第二个人，那个人，那个躺在床上那个假朋友啊，你看他里面一连串的都是我已经睡了，我儿子也睡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开门。反正总而言之，你知道一个人不能够做别人朋友，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自当头，自我中心，我是老大，我的利益怎么能受损害呢？然后还有很多借口，他这里有一个借口，就是儿子睡了，孩子睡了。我觉得这跟我们老钟很像，我们老钟别的都可以，我孩子今天礼拜六我怎么能来聚会，我儿子要去足球班啊，舞蹈班啊，钢琴班啊，什么班啊。所以基本上这礼拜六下午人不太多，也在我意料当中，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忙一点的礼拜五晚上没问题，这个我虽然下班很辛苦我还是会来，但是礼拜六对不起，这个那这个人就躺在床上说，不行啊，我怎么能行，我睡了我倒愿意起来，我孩子都跟我一起在炕上啊，不能起来。那当然后来这个人因为是耶稣说这个朋友啊就一直敲，情辞迫切，你爱开不开反我敲到你起来为止。哇，那个人万般无奈啊，好了好了，那你就起来给他开门。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去借的时候说我是跟你借，犹太人有一个规矩，如果你跟人家借东西，你还的时候不是说你借一还一，后面都有，犹太人是最会做生意的，常常是借一还三。我看了特别看了那一段的这个 commentary 啊，当时基本上说一个人我跟你借一个饼，你要还的时候就要还三倍，要还三个。所以那个人呢，现在万般无奈起来给他借给他了，借啊，所以就等着还了，反正你到时候还的时候你三倍还我。你发现这个世界何等准确的写照。 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希望人生里面有朋友，但是你常常发现，不要说我们遇到很多类似的人，有时候我们自己一不小心都会成为这样的人。我们常常是嫌贫爱富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啥都没有了，你住在闹市谁理你啊？啊，忽然间有一天你变了 Bill Gates， 或者你是某某大富豪，哈，立刻你躲到深山都会有人找上门。而且在朋友的相处里面，其实常常是各自的利益算计，我是老大，我的利益不能受损。而且常常相处里面我有各种借口，一方面我们常常说，哎呀很好啦，这个好像都是客套话，都是好像为朋友两肋插刀，现在常常很多人说哪里是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是恨不得插朋友两刀。那么而且呢，很多利益的算计在里面，要啥都可以，别给我借钱啊，这个常常眼中只有利益。人为什么会孤独？在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见，这个不像朋友的人，他的朋友是把他当朋友，所以半夜才会去找他，但是这个人完全不像朋友。那一个人不像朋友呢，一定是关门，所以那扇门怎么敲他就不给你开。人类很大的问题，我们为什么会孤独？因为我们的心门是关的，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里面。很多人常跟我说，詹姆斯啊，耶稣我信不来啊，从小的教育就是无神的，从小就是唯物。我说你从小也好，唯物也好，那不很简单吗？我说我如果跟你讲，半个世纪以前，一百年前，如果你跟某某人说将来好，某一天两个人远隔千山万水可以讲话，那个人大概说胡说八道，天方夜谭，怎么可能？我说你这个只能承认你过去不知道的事，现在你知道了，你千万不要把过去，因为我接受的教育就是无神的，所以这就是天经地对的。我说你必须要知道，因为过去你没得选啊，你的教科书只有一个答案啊。你现在看看美国的教科书，起码提供两种答案，对不对？可以提供进化的答案，但是它也可以提供创造的答案。我说这叫做人，我们常常不要把自己关门啊，我就是这么一个圈子，我就知道这些，整个世界就只有这些。我说那个不是固步自封吗？一个孤独的人，常常我们在期待说，为什么我找不到朋友？你想想看，很容易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在这四个字里面，比大陆的三字还要多一字，叫四字，自以为是、自我中心、自我感觉、自我封闭。我们的心门如果是关的，你一定会非常孤独。为什么我们常常说，我在洛杉矶牧会六年了，真的很多时候那些长辈来探亲啊，走的时候很多人拉着我的手说，陆家给我们儿女打个电话吧，邀请他们来教会吧。很奇怪，有些长辈自己还没有信主，但是他们已经看见，他们看到教会里面有温暖，看到这一群人本来是，老实说我们华人，我自己太清楚，我89年到德国去的时候，中国刚刚发生六四，我到了德国，坦白说，第一个，哎呀，我觉得那里华人很少，哇，有时候看到几个同胞哈，真是觉得亲热的不得了。结果我用中文跟他们讲，他们全用德文回过来，哇，一听呢，根本是中式德文嘛。那，后来发现说，每个人都感觉就说，哎呀，这烦了，不行啊，这个谁知道，这个你哪路人嘛？我说干脆讲德文。还有个人就说，我们现在最大的愿望，到了德国我们要能够做梦都用德文做。我说你这个真的是一个梦想啊，不太可能实现，怎么可能做梦都用德文做呢？意思就是我们既然到海外入乡随俗，我再也，那时候不好意思讲，再也不做中国人了，大概其实背后有一点那种含义在里面。当然也难怪，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很受伤的样子。但真的我就发现，其实最亲的按理来说同胞嘛，一衣带水化，结果真的碰到利益面前，我那时候就体会了。我们在那里，这个我在柏林理工大学念书哈，那么这个我们大学旁边就是宿舍，你知道在德国啊，住宿舍其实是蛮理想的，因为离学校近，而且呢房租便宜，因为给学生这个有很多补贴在里面。那学生宿舍大排长龙，很难住的，所以一般只能到外面去 这个找德国人的房子租来住。那我大概过了一年以后，这个排队排到啊，那天特高兴，跟几个好朋友啊，刚好都一起排到了哈，所以呢，我就去这个宿舍的房间哈，把行李搬进去。我到楼下，我一看我的房间703，在七楼，这个我还没把行李搬上去，我几个朋友已经跟我讲，陆家，你先别忙着去房间看。你先去看看另外一个地方。我说干嘛？看看你的信箱。我说看什么信箱？我刚搬来，没人知道我的地址，谁会给我写信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他那个这个 dormitory 哈，大学宿舍旁边有一个房，有一个建筑，里面全是学生的信箱，一排一排。那我就跑到那儿，我说看那干嘛？他说我的朋友跟我讲，陆家，你看看谁住你旁边呢？我说我怎么知道，我都不认识谁住我旁边。他说你先看看，你这不703吗？你看701谁705谁啊，周围。我说看那个看什么？他说你就看有没有中国人呢。我一看，当然因为中国人很容易买，因为我们虽然都写拼音齁，那个 Z 啊什么 YXYZ, 反正基本就中文齁，就中国人，因为德国人不太很少是这种拼音齁。我说那又怎么样？哎呀你不晓得啊，陆家告诉你有一个秘诀。趁你还没有搬进去，如果你一看你那层楼很多中国人，你赶紧跟管理员说换。我说换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他说你不晓得那厨房可是公用的，你管他旁边黑的白的住都没问题，几天面包就解决了。那中国人住那厨房还轮得到你用吗？所以赶紧换。我说那换你得有个理由，我也不能跟管理员说，因为对不起旁边全同胞，所以我要换。他说你太有理由了，你七楼你就告管理员你有恐高症。你就同意，我们住三楼还不好意思换了，你七楼太有理由了。那一天忽然间我心里面想到什么，前面刚刚还在说哎呀爱国家爱同胞啊，小小一件事情你马上就显示，为一个厨房你赶紧先去换吧。我们人其实太可怜了，我们常常满口高言大志，爱这个爱那个，能爱吗？到最后一句话，白的黑的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不是黄的，只要不是跟你一样背景的。耶稣直截了当告诉我们，其实假朋友就是这样，但是真的朋友是怎么样。你看耶稣在这里用一个比喻说，那个朋友第一他接待那个来客是半夜去找他的，无论什么时候这个人就起来，不但开门招待他的朋友，而且呢竭尽所能来招待。没有关系，你饿了你行路经过我这里，我找我自己没有，我去借，想尽办法要满足。而且为了他的朋友，他自己的脸面都简直不要了，就求他的朋友，反正你给我开门吧，不是为我自己啊，将来我一定还你啊。我那个朋友半夜三更来，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，所以无论如何我得帮他忙，他现在有这个需要，我怎么能够看见不管呢？耶稣在讲谁啊？这个朋友到底是谁？是耶稣自己啊。你想想耶稣就是这样，他为我们的缘故把命摆上去，为我们的罪甘愿担当我们的罪，一直到如今。很多人说耶稣你不是回来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圣经说不是他单言啊，是因为他何等爱我们，他巴不得每一个灵魂都能够回到他的怀抱，巴不得没有一个人是沉沦的，哪怕想尽办法牺牲自己，总要解决我们的问题。而这种人生你看见什么是完全牺牲舍己的人生？为什么基督的信仰能够在世界上带出这么大的力量出来？本质上你就知道牺牲。所以唯有基督的信仰跟所有地上的宗教不一样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动作已经表明了，那个两手伸到最大，向世界宣告，我没有留下一样给我自己，我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们，我为你们连命都摆上去。你看这个人牺牲睡眠，对不对？他朋友半夜找他，当然他也不用睡了，也被吵起来了。他不但牺牲睡眠，牺牲物质，牺牲体力，牺牲面子，而且走出去啊。他不是像另外一个人关着门，这两个人的对比，一个假朋友就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能开了， 一个就是打开门，不但接待他的朋友，自己也出去想尽办法要解决人的问题。最真心的朋友是耶稣，你看看他主动从天上来到人间，主动在我们当中传扬福音，主动求天父赦免我们的罪，主动舍己命偿我罪债，主动赐圣灵进入我心，主动为我们代求，要赐我们平安。人间你找不到，地上没有这样的朋友。耶稣说，地上的朋友，如果有人愿意为他的朋友舍命，没有爱比这样的爱更大。基督徒可以做到，真正活出上帝生命。我认识一位老妈妈，她的先生，他的先生在70年代那个时候，因为信仰，也仅仅是因为信仰，被劳动改造发配到青海。那后来呢，因为强劳动，到最后呢，这个身体状况全垮了。后来劳改农场出一个证明说这个人快死了，不行，就把他送回上海。那回到上海以后呢，当然继续监督劳动，不过半条命，所以呢，这个总算就没有在青海那么苦啊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也是一个主内的弟兄就跑到他家里面，他刚好不在，就跟他太太说，我实在熬不下去，我现在真苦啊，这个被批斗啊，斗得实在不行。我现在想，他老家是温州那里苍南，他说我要到苍南去。那么那个年代你知道要走啊，因为你离开上海，你没有粮票，那个时候要叫做全国粮票，你才到那里可以买口粮，你没有粮票你饿死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就跟他的太太商量说，我这次要走啊，身边实在没有全国粮票，不晓得能不能，你有没有可不可以借我一点。哇，结果这个姊妹呢就劝那个人，他说你别跑啊，你在哪，你怎么跑，你去到苍南那也很苦，而且呢，这个你这一走的话呢，被查到你可能性命都不保。结果呢，就当然那个人就走了。那个人走了以后，结果晚上这个弟兄回家，他太太就告诉他这件事，说今天某某来过了啊，他想要去那里，那么要跟我们借全国粮票。我们家呢，你也知道，实在是已经啊，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人有很富裕很多的粮票，自己家也非常穷，加上又是这种黑五类，哪里想到这个弟兄一听说你这样不对啊，这个朋友不但是主内的弟兄，我们的朋友，他现在有这个需要，哪怕我们自己不吃也要帮助他。结果呢，就真的再次跑到那个弟兄家，就把自己家仅有一些粮票给他。那当然后来呢，这个人出去了就没过多久，后来当地要查，然后呢把他抓起来，因为你粮票哪里来啊，这个人就说出来啊，某某借给我。结果为这件事马上这个人又被抓进去，这个弟兄后来，这是一条很严重的罪，你本来是个劳改分子，你现在又哇，那个年代就各种帽子上纲上线，说他是资助反革命逃跑哈，结果寻到被枪毙。但是很奇妙，虽然这个弟兄为主寻到，你知道后来我在美国好几个地方遇到，讲到这个弟兄，有一位当时还完全不信主的，他说我觉得最奇妙，那次在他们在江湾那边，上海江湾那个地方开一个公审大会，他说我听了半天，这个人其实也没有什么罪，竟然让他跟几十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很严重的那个什么反革命分子啊，他们起枪毙。但是他说我觉得最有意思哈，他说开完那个公审会，他们那个车就把那些人押赴刑场，他说我看这个人非常与众不同，脸上那个光彩，脸上那种安详，那种笑容，他说在我记忆里面太深刻了。我就记得一句话，那个时候他的罪名就是这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当时心里就觉得基督徒实在不一样，一个人面对死亡怎么会有这份安养安详，怎么会有这种力量，怎么会有这份平安呢？好像不是他被公审，好像那些公审他的人反而是成为被告的感觉。那你知道，不但这个弟兄我本人不认识，我当然比他年龄小很多，没有见过他，但是他的太太在我印象里太深刻。那个老妈妈，我在几年前主持那个老妈妈的葬礼， 那个老妈妈可以说一生照人看很多苦难，很年轻她的先生被枪毙，70年被枪毙，后来她的女儿这个得癌症过世，白发送黑发，后来她的一个外孙从 Kansas City 到芝加哥去的路上出一个车祸过世，好像照人看，哇，你怎么接二连三苦难啊。但是这个老妈妈真是那种安详在她里面，她的路加真的我很感恩她、啊。我现在这么多亲人有一半在天上，有一半在地上，将来都要会面。她说我真的感谢上帝，我们的人生本来难逃一时，但是如果没有永生，我们毫无指望，今天有了永生，我们是在感恩啊。他的一生成为祝福。我们那个时候在 UCLA， 大部分的中国学生只要谁家生孩子，那时候很多中国同学有的怀孕了，马上那个老妈妈就开始织袜子，所以我们那边很多的这个都那个小朋友刚出生的，那老妈妈一定送上一双袜子，然后送上一些福音的册子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每一年30几位受洗，很多中国学生在 UCLA 在 USC 南加州大学信主，跟这个老人家有关。一个真正生命在见证他所相信的神，人们看见的是一个心里永远没有苦毒，永远带着真正的平安和喜乐，永远带着对上帝那份的信心。这一切是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最知心的朋友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。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朋友。耶稣说不但你们需要朋友，地上的父亲啊，圣经讲的蛮客气的，你们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，其实照上帝眼里看地上的父亲不合格啊。我自己都同意，我自己当了父亲才知道，有时候我看我两个孩子，这个老大呢有时候抢那个跟妹妹玩具就抢起来，我就很生气，我看他一把从妹妹手里把那个他要玩玩具拿过来，我也一把从他手里就抢过来，我说你懂什么搞，你当哥哥的你懂不懂尊重你妹妹，刚讲完圣灵马上责备他，这么不尊重你，对他也一点没有尊重，你就一把抢过来。耶稣说其实你们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，真的，你看那个前面那个朋友也是一个父亲，他自己不想给，推在孩子身上，其实他孩子他可能马上炕上排上，爸给他开门吧，对不对？很有可能嘛。他说我孩子跟我在炕上，反正他孩子睡着了，也没法辩解。第二个呢，儿子老大，朋友其次。第三，其实这里说，你们的父母能给什么？只能给你要饼给你，要鱼给你，要鸡蛋给你。这是讲什么？肉身的需要。地上父母能做的也就在这里啊，最多也就在这里啊。你今天你到美国来留学，你到这里来那里的，可能最爱你的是你的爸妈，他们能够想尽办法给你的也就是你物质的需要。甚至常常你看在儿子跟朋友之间，为了儿子牺牲朋友，但是耶稣说你不要忘记，人活着不是单靠物质，不是单靠地上的食物，如果地上的父亲知道供应你肉身的需要，你还有一样需要是灵的需要，岂不更把圣灵给你吧？这位天父给我们做榜样，我们能够赦免，因为他先赦免我们，能够保守我们，能够赐下灵给我们。当然最宝贵的，这位天父为了朋友把他的儿子舍了，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替我们被杀死在祭坛上，替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缘故上帝舍了他的儿子，地上的父亲为他的儿子牺牲他的朋友，而我们真正的天父为你我舍了自己的儿子。最好的父亲，最真的朋友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段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人生蒙福，如果你看看地上你需要的你觉得很难得到，你为什么不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？真正的朋友和父亲是耶稣。当你借着祷告来 真正有心灵的交通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一样，而且你需要迫切专心。好像虽然那个人不好，你一直敲门他给你开，但是你注意耶稣接下来说什么，你寻求他必寻见，你叩门他必给你开门，他不会单言的，不像地上的人老在推脱啊，哎，别烦我，上帝可不会这样。我觉得还有一样很重要，这里讲信心，信心太重要了。因为说你们地上的父亲，我常想信心，有没有一个小孩会到跑到他爸跟前问这个问题啊？忽然间有一天有个小孩说，爸，你证明给我看，我最近有个问题，证明给我看，为什么你是我爸？如果这个孩子要问他爸，最好一个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你说现在有答案啊，爸说你不相信，不相信我们做个亲子鉴定啊，测一下 DNA 看你是不是我孩子。我要告诉你 DNA 这个技术到现在几十年了，最多也就几十年，不超过半个世纪。如果半个世纪以前那个小孩突然间跑去问他爸一个问题，他爸还真没法回答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小孩说，你既然不能证明，所以走了，再见，对不起，你不是我爸。我们人一模一样，就是犯同样的错误。这就是神讲到信心，那个父亲可以对孩子说，孩子啊，我要证明也不是不能证明，不过我要怎么讲，你那个小小的头脑根本不能理解，我在生你那一刻你的眼睛都没睁开。但是你可以想，有没有人像你爸妈一样，给你吃给你穿，养活你，爱你，你生病抱你去医院，你打针恨不得打在自己身上，让你免去这些痛苦。你知道上帝就用这样的认证啊，你去看看罗马书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他心里，好像一个孩子，你的父母原写明在你心里，借着所造之物，上帝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晓得而且无可推诿，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本来是明明可知的，借着他所创造的阳光、空气与露水，让我们人看见我们被他养活，生命气息在他手中，而今天我们竟然张狂说，上帝你证明给我看。所以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，你要证明，证明这是最基本最简单，你要证明，能证明吗？我告诉你，牛吃草，草是绿的，怎么吃了牛身体进去挤出来的奶是白的，你证明给我看，哪里出来这个工艺？人马上就傻掉了。我们人了解太有限，我们竟然对上帝张牙舞爪，你证明给我看，你为什么是上帝？那不是一模一样，就像一个小孩跑到他爸跟前说，你证明给我看，凭什么你是我爸？所以上帝在这里说，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把好的给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天上的父亲岂不更把圣灵给你吗？圣灵是什么灵？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人真正明白为什么心灵里面会有孤独，怎么找到那个出路，怎么人生脱离那个虚空，进入到他的真实里面去。那最后我要讲一讲我父亲的见证。爸爸今年88岁，从小是个孤儿，我的父亲很苦，从小苦得不行，3岁妈死了，8岁父亲也死了，8岁开始完全没有父母，最疼他就是姐姐，姐姐比他大8岁，那时候爸爸姐姐也就这个弟弟，所以走到哪都带着这个弟弟，爸爸说姐姐就像他的妈，像他爸一样。结果呢，后来姐姐那个时候本来父亲家在杭州，后来呢姐姐就出嫁嫁到温州去，所以呢就父亲跟着姐姐就去了温州。爸爸小时候其实有好几年都在温州成长，那个年代其实杭州温州都是非常艰难的地方。那姐姐后来生孩子的时候过世，很年轻。哎呀，爸爸说那个时候他呢是在一个皮匠家里面做学徒，温州那一带很多是做皮革的。哎呀，爸爸说那个时候真苦啊，那个不像现在有很多设备好， 那个皮是怎么做呢？就是把那个牛啊猪杀了以后，那个皮切下来就放到那个坑里面去，浇上那个石灰水，那个叫做削皮，让上面那些毛发都脱落了，然后呢要人跳在里面踩。哎呀，妈妈说最惨就是天寒地冻啊，冷得不行啊，那个跳在里面踩那个皮，一个小孩那个皮又重啊，踩不下去啊，拼命跳啊。但是爸爸说每一次只要想到姐姐心里特温暖，因为姐姐很爱他。结果爸爸说有一天很奇怪，他晚上很累，回到他那时候住在老板家，老板家的就是地上铺个草席，回到老板家还要做很多事啊，这个清理啊打扫啊，然后呢铺一个草席躺下来，躺在那里突然间感觉姐姐来了，很奇怪，也明明没有睡着，就看到姐姐站在他跟前，一模一样，穿一个那个时候穿一个那个女孩都穿那种这个旗袍哈。哎，怎么姐姐来了？明明把那个门板都关好了上好了，怎么姐姐站在他跟前？好像也很清醒，就跟他讲一句话：“建昌，你不能再考我了，你不能再考我了。”你父亲说：“奇怪，姐姐怎么说这个话？他心里面一直觉得姐姐是唯一的亲人，怎么现在姐姐说不能靠他？”爸爸说第二天醒过来，发现整个眼泪把枕头全部都湿透半个枕头。当时他还觉得大概是一个梦，但是奇怪怎么会做这个梦呢？姐姐说不能依靠他，他又出去打工去了，上工去了。下午那个老板把他找回来，收到一封快信，你姐姐家寄来一封快信，上面打开八个字：你姐病危，立刻赶回。哎呀，父亲说当老板把这几个字念出来，他就嚎啕大哭，他跟老板说我姐走了，我姐过世了。老板说小孩子家你别乱讲话，怎么你上面说你姐姐病危没死，不是这个赶紧回去吧。他那个时候从打工那个地方回到姐姐家要坐船坐八个小时。哎呀，爸爸说一上船啊就嚎啕大哭，哭得整船的人都难过。一看这小孩，那时候爸爸才13岁，哭得那么伤心，怎么搞了，出什么事儿？等上了岸跑到姐姐家，老远就看那个门中门打开，里面一口棺材，姐姐就躺在那个棺材上面。爸爸说一看到姐姐躺在棺材上，马上整个人就晕过去。等到他醒过来，发现自己在那个厨房啊，那个时候那种都是、这个大的那个灶头啊，那个姐姐的婆婆在那里给他一杯水在喂他。爸爸说醒过来第一句话听到的就是那个婆婆对他说：“你姐姐昨天晚上10点钟断气。”爸爸说。他就跟婆婆说：“我知道，姐姐来过了，姐姐来过了。”爸说：“那个时候他也不信主，也不晓得有，但是他说他那一刻已经知道，原来人有灵魂，人不只是一个身体啊。”他说他已经奇妙。当婆婆跟他说，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他那个时刻，他对上，所以他说他那一刻虽然年纪很小，他已经知道原来人有灵魂，但是人怎么回事呢？所以呢，父亲那个时候他就出来离开姐姐家，因为姐姐过世了嘛，那姐夫要留他也留不住。爸爸说当时他决定就是要自杀，活不下去了，天下之大没有我立足之地，那么要自杀呢又想说我要到哪里去死呢，就是到父母的坟上去死，他觉得要看父母最后一眼，然后呢就在那儿自杀。那么怎么死法他都想好了，他在姐夫家就拿了一些砒霜，那农村那个砒霜是剧毒的，被他拿了一些就包一包就放在口袋里，然后就走了。那个年代从温州要走到杭州那个不容易啊，一个小孩家哇，他长长他说，但是就是一个念头，我死也要死到杭州去。结果就在快到杭州的时候，真的感谢神，有一天遇到一个人家，那个老人他坐在那个门口又饿又累，父亲说从小养成那个习惯，他饿了也不跟人家要，死就死，反正也不想活了。 啊，每次人家看这小孩太可怜了，哇，衣衫褴褛，有的就给他一些吃的，就这样。反正他就想说，我只要到我父母坟上，然后我就吞那个砒霜，我就死了。结果那天坐在那个人家门口，打开门，出来一个老奶奶，一看，哇，这个小朋友，这个小孩子这么可怜，在，赶紧就把我父亲让到里面，然后呢，给他吃啊，然后叫他去洗个澡，换个，他说你这个，刚好我孙子跟你差不多大小，那个衣服就多了一套衣服，就给我父亲说你把他换上。哎呀，爸爸说这个奶奶是他从来没有见过，这么好，这么一直要留他。爸爸说不行，我要去看父母。你父母在哪？我父母在杭州。那奶奶也不晓得他父母已经过世了，那你到杭州去，你这个虽然是已经靠近，但是也够远了，你第二天再走。爸说留都留不住，他连夜就走。结果走出来一段路，发现少一样东西，因为衣服换了，那个砒霜没带，所以又发现那包东西不见了，又回去。结果回去呢，这个跟奶奶就问了，说你刚这个衣服，奶奶说老早给你扔了，你的衣服还能穿吗？都已经这样，不行啊，里面还有重要的东西，我放在里面。结果呢，一问再问，就告诉奶奶说那是砒霜，我活不下去，我也不想活，我是去看我父母的坟。哇，这下那个奶奶就不让他走了。那个老人家爸爸说绝对不让他走了，而且就告诉我父亲说，孩子啊，你看奶奶现在年龄，奶奶年轻的时候丈夫过世，当时也不想活，也觉得活不下去，带两个孩子，一个寡妇拖两个儿子孩子怎么可能活呢，也自杀过几回啊。但是后来有人告诉奶奶，有一位天父耶稣基督，奶奶从信了耶稣以后真的不一样。你看现在我的孙子都跟你一样大，这些年来这位耶稣最好的朋友怎么带领我走过来。爸爸说生平第一次听见耶稣的名字，而且他说那时候看那个老奶奶就像一个天使一样，从来一路上受尽白眼，那个年代兵荒马乱，每个人都自顾不暇，看到这个奶奶这么爱他，以后几个月留他不准他走，后来让自己的小孩陪他去到杭州看完父母的坟，再把他带回来，生怕我父亲一直想不开，就这个，所以就完全把他当自己的小孩。爸爸说感谢神啊，从那刻开始信了耶稣以后，直到如今当中经历多少风雨。我记得小时候最不能理解，那个时候文革，父亲就是这个叫帝国主义走狗，我爸一直跟我解释说陆家冤枉，其实帝国主义长啥样你爸还真没看过，因为他是一个本土的，后来就在江西那儿做传道人，完全是本土传道人，他说怎么叫我帝国主义走狗，挺冤枉的。但是父亲一直跟我说，陆家你要知道，如果没有耶稣，你爸命老早没了。但是从认识了耶稣以后，真的人生看见他是真朋友，他是我们心灵的父亲。非常感恩父亲，本来三十几年以前医生已经宣判他最多不会超过半年，那时候劳动改造到最后肝硬化肝腹水，整个到了最后提前被放出来，一块门板就抬回来。但是直到如今，从1976年到现在30多年，感谢上帝，也在传福音里面不断经历上帝的恩典。因为这位最真实的朋友，这位真正心灵的父亲释放了我们，让我们真看见人生在他里面得着耶稣基督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巴不得我们当中每一位你可以经历，你也从祷告开始，好吧，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祷告，我们停在这里，好吧，我请大家也站起来，好吗？我们站在这位荣耀的上帝面前，也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面前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，代表你的一个愿望，我把心门向耶稣打开。主耶稣，你恩待我们当中有年老发白的，我们当中有各种年龄段的，我们真的向你承认，前面的路我不知道，但是主，我只知道你爱我，你为我连命都舍了，愿意吗？如果当中有这样的朋友，你愿意让耶稣走进你的心灵里面，请你把你的手挥一下好吗？
我相信耶稣认识你，愿意吗？只需要把手举一下就可以。感谢神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感谢主。没有耶稣，其实我们都像孤儿一样，我们在地上飘来飘去，我们心灵里面何等渴慕耶稣啊！今天你看见这些位的需要，主啊，我们每一位都在呼唤，谁是我真正的知己呢？耶稣就是你，为我舍命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，今天求你恩待，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信心。我要把心门向你打开，你纪念每一个我们今天主啊向你敞开心门，求你施恩祝福，特别为我们当中许多长辈，主啊，求你赐他们身体强健，赐他们灵里兴盛。主耶稣啊，你自己安慰他们，你是他们最真的朋友。主啊，也赐福给我们当中许多年轻的，还在求学的，还在工作里面的。主啊，你也知道我们各样的难处。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虽然我们的父母不在我们身边，耶稣你就是，你远超过父母，更爱我们。你不但爱我们的身体，更爱我们的灵魂。愿主让我们能够来归向你，认识你。你祝福今天在座每一位，谢谢主，荣耀颂赞归给你。愿你的平安、喜乐、能力、信心都大大的加增给我们，赐福给我们。所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请坐。好，我们就把时间再交给永博。